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从生命的软弱中得释放。诗篇6:1-7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慌。耶和华啊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啊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勇者如大卫，在面对自己生命的真实光景时，向神呼求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敬虔者如保罗，在生命的善恶中挣扎时，在罗马书7:24，忍不住呼喊说：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若这两位属灵的伟人尚且如此，平凡如你我者，若说自己是一个刚强人，那可能是对自己以及罪恶的权势认识不深的缘故。在耶稣的行踪中，四福音的作者特别细述了两个瘫子得医治的神迹，分别是病了38年的瘫子，以及四人抬着瘫子得主医治的神迹。瘫子就生理的状态而言，就是身体软弱，或是失去了身体的力量，要走走不动，要起起不来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在这两个神迹中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弦外之音。在约翰福音5章，主医治那瘫了38年的病人之后，特别带进了一段生命的对话，以至于四人抬瘫子得医治的神迹，耶稣在医治之前讲了唯一的一次：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两个神迹只是单纯的彰显异能，或圣经借着这些神迹启示我们如何从生命的软弱中脱困，这正是以下两节所要讨论的重点。从生命的软弱中得释放，38年的瘫子起来。约翰福音5:1-16说，这事儿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有古卷家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：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 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若说瘫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，那么瘫了38年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若说瘫了的人突然可以起来行走是一个大惊奇，那么瘫了38年的人突然可以起来行走，那更是惊奇中的惊奇。约翰福音5章就记着这么一个让人大为惊奇的神迹。这个令人惊奇的神迹到底要向我们说明什么呢？38年的瘫子起来，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。经文背景分析：一、主题性明确的一卷书。要理解这段经文，首先对约翰福音的概略认识是免不了的。约翰福音在4卷福音书中是主题最明确的一卷书，而它的主题显然又和生命之道有关系。在全卷书中，生命这个词一共出现36次，它的动词活则出现17次之多。就如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生命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最关切的一件事，而耶稣基督来也是为了要叫人得生命，这是读约翰福音时最基本的认识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发展。在约翰福音4章经文的末了，约翰记述了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，医治大臣的儿子。可是他并未紧接着述说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其他神迹，而是将镜头直接转向耶路撒冷的比士大池旁。经文说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两个神迹，一北一南，一在加利利，一在耶路撒冷，不论是在地点或是时间上，都是一个极大的跳跃。为什么约翰略过许多耶稣的神迹或是教导，直接进入比士大池旁的神迹？这一方面说明了约翰福音的内容是主题性的，所以他略过了所有和他主题无关的叙述，同时也说明了5章的这个场景是约翰刻意切进来的，好使经文的焦点清楚。在这个神迹的开始，约翰很清楚地标示了关于背景的2件事：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和比士大池，一个是关于时间，一个是地点。38年的瘫子起来，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。经文背景分析。二、故事背景的困惑。不论是约翰福音的注释书，或是读约翰福音的人，都对背景中的这2件事有点困惑。第一，1节的犹太人的节期到底是什么节？其次，比士大池的传说是怎么来的？似乎约翰想要透过这2个背景说些什么，但又叫人感觉不明确。事实上，约翰福音在一些节期、日子等背景上的标示一直是非常明确，好比第2章和第6章的逾越节，第7章的祝棚节， 第十章的修殿节都被清楚地指明节期的名字，但唯独第五章这个节期，约翰未标示，只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这的确有点不寻常。再说，在这些标示清楚的节期中，读者可以发现，后续经文的发展和这节期都有紧密的关系。例如，约翰福音第二章中，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，约翰先是交代逾越节近了，之后主把话题引到他自己身体要成为真正的圣殿，这指明了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的死成为神人之间的通道，就如圣殿一样。再看第七章祝棚节的宣讲，祝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，旷野的形成最需要的就是水，而耶稣就在祝棚节的末日高声呼喊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，经文显示祝棚节的意义和主的话是彼此呼应的，所以约翰把节期标示清楚是有他的目的。反之，若不特别指明节期之名呢，显然也有他的目的，因为若是刻意指明，读者岂不就把经文的内容和这节期一并思考了吗？所以不特别标明，就是要读的人不要从特定节期的意义来看本段经文，乃要从它的普遍意义去看它。那节期的普遍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再看一件事，这个躺在毕士大池的摊子已经瘫痪了三十八年，对这个摊子来说，早一天得医治固然好，晚一天也差别不大，那耶稣为什么非要在一个节期再加上安息日去医治这个摊子呢？难道是耶稣在这一天才有空吗？这个解释的理由也并不充分，显然不论是这节期或是安息日，都是耶稣刻意挑选的日子，好使这个神迹的意义被充分显明。有一点我们可以立即确知的，就是不论是安息日或是犹太人的节期，都是他们表达敬虔的日子，而犹太人的三大节期都是欢乐的日子，但这些欢乐对这三十八年的摊子而言是毫无意义的。
耶稣，你宣告真的自由，耶稣，你出光真的医治，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，主，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，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，耶稣，你双手医治，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，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。 生命，耶稣你赐下丰盛，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作者：汪川生牧师，播音：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